虽然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来看路加第十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一直到54节这整章里面的内容。我们先来看他作者所用的一个方式。我们也知道第十一章是接续第九章的第51节，耶稣开始将他的脸面固定的走向耶路撒冷这个方向的时候，那前一段里面已经谈到耶稣他在面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所对门徒的一个教导的内容。那透过这些教导的内容，我们也知道他主要的是来到耶路撒冷，实际上就是要来成就神的国要临到。为了这个目的，那我们看到第十一章，他同样的又谈到一个新的开始。那这一个耶稣的教导是透过他在一个地方的祷告，这样的祷告一个很独特的，就是一个在路加里面有7次谈到耶稣的祷告，那这7次的中间这是第6次，那第7次就是我们知道的在克西马尼园的一个祷告。第6次的祷告，我们知道前3次是耶稣自己的祷告，那后3次都是耶稣已经呼召他的门徒，他的门徒也跟他一同在祷告。那个从我们在第9章的时候有2次，耶稣在这个山上变貌的时候，以及在该撒利亚菲利比这2次的内容。那这是第3次耶稣跟门徒一同祷告，也就是耶稣自己他跟门徒的祷告的时候，会产生门徒要再一次的来跟他求问耶稣来教导他的门祷告。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的内容，从第1节一直到第13节这一段。那这一段的内容实际上我们看到耶稣实际上教导的祷告，如果我们看古版本 P45 或是75，那这几或是这个西乃版本，或者是这个梵蒂冈的版本，它很多地方就照我们和合本所讲的，它有很多的省略的地方。那这些省略的地方刚好就是在3个地方，就是我们和合本里面有比较小的这些字的注解。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路加如果按照古版本的话，它的教导的祷告内容非常的简短，但是它添加了从第5节到第8节这个独特的一个比喻的说法。那从第1节到第13节这样的祷告内容，反而他注重的是从第5节到第13节，耶稣来教导门徒的祷告应该要有一种态度。那这个态度等一下我们会来解释。那第二大段就从第14节，耶稣特别赶出一个鬼，赶出一个鬼这个事情，他用了一个动词，是一个过去未完成事，也就是过去进行中的一件事情，他表示这个事件已经过去了，但是他特别用这样的事件来作为一个引言，然后来开始来诉说有关于犹太人对耶稣所做的这一些事情的一个批判。所以从第14节一直到第36节，他针对犹太人对耶稣的2种批判，一个就是他是靠鬼王赶鬼的，以及他是要求耶稣从天上行一个征兆让他们能够看得见。而这两个批判，耶稣他就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回答。这样的回答完之后，我们又看到他从第37节以下，当耶稣的说话之后，就突然有一个法利赛人来请耶稣吃饭。那这种突然的插入，让耶稣开始透过他在吃饭的时候，他没有去洗涤。那犹太人是吃饭之前一般他们会洗手，甚至更有的会更严谨的是，他甚至会洗身体换衣服然后再来吃饭，那表示这个是一个很慎重的洗涤。那这个他这里没有到底是不是洗手还是洗身体，他没有，他反正他是说耶稣没有去洗涤。那耶稣没有洗涤就造成这个人很讶异的时候，那耶稣开始就来对这个法利赛人开始来对他们来说话。说话的内容其实就是透过这个法利赛人说耶稣 犯钱不洗手，那表示耶稣是没有遵守洁净律法的一个表现，而是用透过就是对律法的一个教导，那耶稣开始来批判法利赛人他们对律法的实践的方式，以及律法师他们对律法的解释方式，那这两方面成为耶稣的一个批判的一个对象。但我们知道刚好这两两都是相对称的，这两两对称刚好对称第十四节到第三十六节里面耶稣的两种攻击，那同样的我都是用恶为主。只要我们回到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既然他也是不断的强调以恶为主，在耶稣说解释这个祷告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从第五节开始到第十三节，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它是两个比喻，一个比喻是为朋友求饼，一个是有关于父亲因为孩子的祈求而给他的时候这个比喻，这两个比喻互相的对称，所以也都是以恶为主。而基本上这一章里面的架构，虽然我们都用三为它的主架构，但是他要来见证这些内容的时候，他用恶，用对相同的就是类似的一个内容把它变在一起，然后成为他的见证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看到从第十一章里面有不断的出现这样的一种架构的方式，有这种两两的出现，我们才可以了解到它前后文之间的一个关联性在哪里。尤其是我们知道在到底耶稣在说话的中间什么样的事情，它到底算不算是一个比喻，那我们需要由前后文里面的内容我们来了解。我们先来看第一大段第一节到第十三节，那第一节当然就是我们所说的耶稣的一个祷告，他的一个背景说明，之后他就来开始他的教导的主题，他的祷告。他的祷告分也是分作两边，从第一节第二节开始，这里谈到是特别谈到用三个命令动词，你们应该要说，这个是第一个字，第二个字就是你们应该要尊，我们中文说把它尊什么年为圣啊，这样就是说把什么分别出来，这是第二个命令动词。第三个命令动词就是这里所说的愿你的国的降临，那个降临。这三个都是用一种命令语气，但是我们要知道命令语气不是一定就是一种命令的一种用法。要看它的前后文以及它的受词以及它的主动词它的那个动作的对象是什么。所以这里来看，我们发现到我们的和本把它翻作是愿，表示这是一个又透过命令语气来表达一种祈愿。所以你们要祷告也就成为说你们应该要来持续的来祈愿来祷告。那这样的祈愿祷告，第一个是对父，我们这个和本里面有小字的，里面有谈到说他只做一个古卷里面就是只做一个父，而不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只谈一个父。那这个父我们就要先知道祷告的第一个，我们要先确定一个关系，我们跟我们祷告的对象，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从第九章到第十章，我们在上一次的讲解的过程中，我们有谈到耶稣基督跟天上的那一位神他的关系，他很明确的他说是用父的关系，耶稣是用父的关系来谈到他是子，所以他能够承受这位父的启示。同样今天他教导门徒也是一样，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是天上的父，那位父我们来向他祷告。这个父要用两个观点来看，第一个是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父，第二个我们也要知道天父也认为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子。因为这是双向，不是只跟单单的说我们向我们那个父边上的那位祷告他是我们的父，各 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认定我们是他的子，就如同在第十章的第二十一跟二十那里谈到的父跟子的关系。如果天上的父不认为我们是他的子的话，而我们只认为他是我们的父，但他又不认我们，那实际上这种的祷告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里的耶稣的教导，实际上他要先让我们知道我们跟父的关系我们确定了没有，父有没有认为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是不是认他是我们的父。如果父子关系确定了，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要祷告的内容是为谁祷告，到底是为我们祷告呢，还是为父来祷告。所以第二节这里会先谈到两个，一个是神的名以及神的果。也就是祷告的最中心点不在于人，而在于神，神他所愿意的，神所希望完成的，那才是我们今天要祷告的最中心点。所以耶稣的教导的祷告不是在放在人的上面，而是放在神的上面。同样我们从第三节到第四节里面，他用了谈到三个对象，那这是为我们人来祷告，但是用的用法，我们发现到他的用法跟马太在第六章耶稣的教导的祷告里面用的方式很独特，都是一种用派连接词。他用了三个连接词，也就是每一个连接词一个接一个，从第三节到第四节这段里面他用了三个连接词，而每一个连接词后面接一个连接词，都是不断的补充前面的一个意思，也就是我们所谈到的日用的饮食、赦免我们的罪以及遇见试探，这三个是一个接一个，都是来互相补充。而这样的补充是补充在哪里？补充在前面的第二节，神的名跟神的国能够降临，能够被尊为圣，这才是我们后面的祷告的目的。也就为我们自己的祷告的目的是能够成为来完成神的名跟神的国他所要达成的一个目标，那这才是我们祷告的最中心点。所以透过这个耶稣的教导，我们要先了解说，那到底神的名是指什么意思。当然我们知道神的名就是亚威，但是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来到山上的时候，他向亚威神说，那我要向以色列人说，你的名是什么呢？到底你这位向我启示的这个名是什么样的名？我们发现到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时候，神并没有直接说，第一个就回答说我的名就是亚威，他在第二次才讲说我的名是亚威。而在第一次他对摩西所说的话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我们中文就翻作是我是自由拥有的，也就是那个字就是说有人在用这个希腊文来翻译，就是我是那我所是的那一位。实际上这个动词本身它的意义很深，它可以来讲说这位神是自由拥有的，说他是自己存在的。它可以讲说这个动词是一个持续的动作，也就是这位神他是透过他的所做的这一切，他来证明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因为我们前面有谈过，一个名不是只有单单谈到一个名字，而是在代表这个名字所代表他的本质以及他的所作所为都用这个名来概括起来。所以我们由这个角度来看亚威自己显示说他是万有自由拥有的，这个字就非常含义很深，它包括神的创造，包括神的救赎，包括神自己他透过他的律法典章向以色列人来宣讲他的所要达成的这一个，在他的所创造的目的在哪里，这些都是包括在神的名里面。那如果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话，实际上我们就可以说，就先律法先知书里面所谈到的内容都是来谈亚威的名，都是来谈亚威自己的作为，都是来谈亚威他自己的本性是什么意思。实际上我们在罗马书以及在其他书卷里面 常常都有用到说神的本性都可以被人知道，神的本性都让他的信徒哦都能够去清楚，都是来谈到这个，就是来谈到亚威自己的律法典章，亚威的一切作为人都可以明白而且来遵守。所以我们要祷告的第一个面子，就是把神的名分别为圣，就是今天神所做的，神的本性所为的一切，我们都要特别把它分别出来，表示这个是跟撒旦的名、跟人的名、跟甚至跟他儿子的名都是不一样，都要被分别出来。而果今天很多的人犯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甚至把他儿子的名耶稣基督来跟神的名变列在一起，甚至有一种更荒谬的说法，认为呀神的名就是耶稣，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解释法。这是一个不让亚威自己他的作为他被高举出来。那从第二节到第四节，今天这里所谈到的，第一个是神的名，第二个是神的国。神的名就是要透过他的国的实践，才能够让他的名被特别分别出来。而他的国是什么样的国？我们知道这个国这个字原来就是一个统治，而变成是一个统治的区域。而神的国的临到，表示神的统治能够临到这个地上。从第十章里面我们知道，天上已经有征战结束了，撒旦已经不能在天上有他的统治的地方，而他来到地上，他要来迷惑众。今天神也同样要从天上的统治，他要把这样的地上也要同样跟天上的统治是一样的，而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征战。第十章我们谈到这样的征战，到第十一章继续的要完成这样的征战的时候，就成为需要每一个神所呼召的子民，他都要这样的体验，一定要透过神来统治。那神要怎么统治呢？神就是只能够透过他的律法典章来统治，因为律法典章就是表达神真正的公义、兼爱、信实、和平，神的真正的怜悯都是透过他的律法来表达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要说神的国临到，那就是神要让他的律法典章所表达的一切都能够在他所创造的万有，不光是指人，甚至万有都要按照律法的规则来遵守，那这就是神的国真正的领导。那为了要完成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两个，那就为就一个被神特别在最后一个日子最后一点来创造的人，是作为他的代表者，我们需要成为一个神国的战士。那神国的战士他用三个方面来跟我们谈到，一个就是我们的食物，到底这个食物是指属肉的还是指这个属天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在于路加跟马太用了一个我们知道在整个希腊文里面，在马太跟路加写作之前我们找不到的一个字，而这个字是一个两个词把它合并在一起的。但是这个词因为在一般的学者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字有很多的含义，有的人认为是今天的，有人认为是来日的，大概是以这两个为主。那不管是今天的或是来日的，一个是可能是指这个属物质的，一个是属灵的。如果我们由耶稣自己所用的比喻上来讲，我们知道耶稣用的五饼二鱼给五千人来吃，那个饼实际上是一个真实的饼，是属物质的饼。但是那个教导的本身来讲，我们在马太的过程的教导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到耶稣基督他不是说那个饼是属肉的饼，属物质的饼，而他更强调的是在属天的含义上。所以耶稣不断的对门徒讲，不是在马可跟马太的记载的过程中，这是路加没有强调的，你们难道不了解那个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饱的意义吗？也就是它不是只有单单肉体上的饱足，五饼二鱼的意义它指向的更指向是一个 神是在我们实际上的属灵生命上的供应者，我们要能够门徒不了解，而耶稣不断的要来点醒他们。当时呢，我们看到耶稣以后在他的这个在逾越节的时候擘饼，耶稣在擘饼的时候，我们也了解到他这个擘饼的意义不是只有单单擘那个逾越的饼，我们就要从这个出埃及记开始逾越节的擘饼，一直到耶稣他把这个擘饼的真正的意义表达出来了，通过物质的饼来表达耶稣基督自己的死、自己的牺牲、自己的给出去，而这个就不是只有单单物质的饼。所以我们用这个两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日用的饮食这个饼，它一方面来讲是指物质的饼，一方面来讲它又是属天的供应。所以它的目的是来教导我们，无论在哪一个方面，我们的神、我们的父，他都会供应给我们。那重要的这个就是谈到我们不应该要为这一些我们的需要来忧愁。作为一个神国的战士，不是为我们自己来忧愁，我们应该顾虑到的是神的国有没有完成，这是才成为我们应该要去顾虑的。同样的，谈到赦免的罪，因为罪是撒旦成为控告我们的最大的一个伤害点。那今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透过我们也能够来赦免那些亏欠我们的人。那这里的用法实际上他不是在谈一个还没有听过福音、还没有知道神的救恩的人，这个祷告词绝对不是对那样的人来说的，而是对一个已经进入到耶稣基督呼召的里面，得到耶稣基督的教导，而且能够来成为一个神国勇士的人的时候，他就应该按照这个准则，我们能够来宽容的来对待我们四周围的人。那这是一个蒙恩的，透过这样的蒙恩，他就能够在神面前被神所看为是义的，神就能够赦免我们的罪。那撒旦就不能够透过我们今天暂时的软弱所达不到的这一些缺失，他来攻击我们。那这个就是成为一个神国战士，他能够刚强起来，他不再受控告了，因为神今天赦免我们一切的作为，透过我们能够来遵守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爱，在我们的四周围的人。第三点呢，谈到我们不要让我们进入试探。那这个试探，我们知道这个试探绝对不是谈到是神的试探，神的试探在福音书的里面我们看到试探有两种，一个是神的试探，一个是撒旦的试探。神的试探是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杂质把我们炼净，但是撒旦的试探呢，就是让我们进入那个罪的控告的里面。所以这里叫我们不要带领我们进入试探，就是说不要让我们落在撒旦的试探的里面而不能够被救拔出来。也就是说，撒旦今天的攻击，求父神能够透过他的帮助，让我们不落在撒旦的攻击的里面。那这样的一个对于一个神国的勇士，他如果透过这三点他被装备起来，那他才能够去完成我们前面所讲的第二节这个祷告的最中心点。所以从第五节以下，我们开始耶稣就继续来讲，那到底我们对这样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应该抱着什么样的一个态度。那祷告的内容从第五节到第十节，他用对朋友求饼的比喻来跟我们来讲解。最重要的是在于是我们如何为一个朋友他的需要而来求另外一个朋友的需要，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比喻的说法。那虽然在比喻的过程中，我们不需要去对每一个对象把它对号入座，不过很重要的，他跟我们强调，今天的祷告是透过情辞迫切的直求。情辞迫切这个字原来强调是不廉耻的，没有，不要让人家就因为我好像你这样的会去打扰到别人，好像你是一个很不好意思的，而是说你要一直求一直求，你要很迫切的为着别人的需要来求。这里不是要谈到为我们的需要，他的比喻的内容不是说我们自己有需要，不是，是我们的朋友有需要，而当我们的朋友来到我们的中间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有缺失，我们不够， 我们不过来帮助我们的朋友的时候，我们有这个需要，我们来找另外一个朋友，那我们就需要来为这样的事情来祈求。所以我们今天的祷告，他专门来教导我们，祷告是为着我们的这个教会的群体的需要。所以我们看到第三节到第四节，他用了一个我们，他不是说我，而是说我们。所以在神国的征战里面，我们需要的了解到教会的组成，我们的四周围的战友，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如果今天我们是透过我们的同伴，我们能够彼此互相的帮助，我们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神国的军团。征战绝对不是个人的，我想这个我们都了解。那今天在如何去透过我们的同伴去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软弱在哪里，然后我们又再向另外一个朋友来跟他要求他能够来成为我们的帮助者。那这个就是身体的运作的方式，也就是保罗不断的透过教会就是一个身体，今天手能够帮助脚，脚能够帮助眼，眼能够帮助嘴巴，不断的透过个人的方式来互相帮助。而这样的彼此的帮助要需要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软弱不敢讲出来，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害怕哦，好像我若讲出我的软弱的时候，讲出我的需要的时候，那实际上他都不能够真正的来到父神面前来祈求，他就不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他也不能够从别人那里得到帮助。同样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耶稣又谈到这个父子之间的需要的一个比喻的讲法，这个比喻的彼此的对比，包括这个对比，那我们谈到那天父呢，天父岂不起比这个作为一个人的父亲他更好吗？所以他透过这样的一个比较，让我们来知道父更喜欢把一个圣灵赏赐给作为一个在地上他的儿子，圣灵就成为我们的帮助者，成为我们的需要，这是路加特别要去强调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路加他虽然谈到圣灵的问题，他一直强调，不断的强调圣灵，一直到第十二章他还在讲圣灵的问题。但是我们会发现很独特的，他第十二章以后他圣灵的事情他就很少在讲了，他几乎没有在讲圣灵，一直要到使徒行传。也就是说他在谈圣灵，神要把圣灵赐给我们，好，这个圣灵要赐给我们，但圣灵如何帮助我们呢？他一直要到使徒行传的时候，透过使徒行传我们才能够清清楚楚知道圣灵如何在一个神的儿女们在这个中间如何去运作。但是这里要强调的是圣灵会来引导，当然以下也有谈到那圣灵的帮助，他是会在神的话语上，在神的征兆上，他都会成为一个帮助者。但是实际上他没有再去强调解释圣灵是到底是如何来帮助我们，所以这是路加故意的一个安排，那让我们有一个期望，我们知道神会透过圣灵来帮助我们，那我们要继续的来看他所写作的，来了解圣灵如何的帮助。朋友们来看第十四节到三十六节这第二段的内容，这个内容耶稣透过第十五跟十六，他故意的安排两个人，有两种人，都是从第十四节说众人都稀奇，众人会稀奇耶稣基督把一个哑巴鬼赶掉，但是哑巴鬼赶掉，哑巴就是说他不能够祷告，他不能够祈求，就是故意的来谈到一个说我们要祷告来说，而这里说是一个哑巴的鬼让这个人说不出来，而今天耶稣基督把这个人赶出来了，这个人就能够开始说，开始向神求。但是在众人稀奇的中间有两种人都会说，第一个是他是靠鬼王赶鬼，一个说他有求神迹，也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件事情有两种人的攻击，一个说你这样的一个做法，你不是真的是让人来到神面前的，你不过是一个污秽的代表者。另外一个人认为说，那既然你所做的这个鬼王赶鬼好像是一个真号，但是这个象征，这个记号不能够成为真实的，而只有从天上来的那才是真实的。 所以他们要求一个天上讲来来的，就如同我们在第十章第九章里面门徒说他要像以利亚从天上降下火一样，这一种从天上来的，那这个才是一个记号，他们要相信是这种记号。实际上耶稣就要来对这样的一种两种状况来反驳他们。那他所要反驳的，从第十七节到第二十六节这一大段里面，他是针对鬼王赶鬼的攻击一种答复。这个答复他实际上也分作两个段落，第一个是从第十七到二十节，他要谈到的是，因为谈到前面谈到是神国跟撒旦国的征战，那一个国要跟一个另外一个国征战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你这个国是彼此是团结的，所以他要谈到耶稣要跟他们讲明，一个国如果他是自相纷争的，他是不可能来抵挡敌国的。所以他从第十七节就谈到说撒旦不可能是自相纷争的，那第十八节他就到二十节他用了三个假若是怎么样，他用三个状况，而这是一种希腊文里面的第一个条件句，表示这个是一个继承的事实，也就是说神的国跟撒旦的国他彼此是确实是在彼此相争的，而这样的相争的事情他要透过第一个是第十八节，撒旦如果是自相来纷争，他的国怎么能够站立得住的，要表示他不可能站立得住，撒旦的国不会自相争的。第二个，你们的子弟也会赶鬼，那既然你们的子弟也会赶鬼，我也赶鬼，那不可能，我的赶鬼是靠鬼王，你们的赶鬼就是靠神，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今天你们的子弟赶鬼也一定是靠着这位天上的父神，他就要成为你们的审判者，他来判断你们批判我是靠鬼王赶鬼这件事情是错谬的。第三点他要谈到，那今天如果我是靠着神的能力，神的能力这个字原来是一个手指头，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用法，手指头，我们知道这个手指头在第十一章的后面也有谈到，耶稣讲到说这个第四十六节的律法书里面谈到他连一个手指头也不肯来摸来动，同样的神的手指头跟律法书的手指头，那这个手指头表示神的能力，因为这个是用在于从这个旧约里面神的手指头的临到，实际上他是就是谈到神的能力的一个彰显。在出埃及记当摩西在开始第三灾他降下这个灾祸的时候给埃及的时候，埃及的术士他就对法老说他们不能够变出这样的一个灾祸，是因为摩西所做的这件事情是神的手指头在做的，透过一个外邦的术士来见证摩西所做的是神的手指头，他用了这个字来今天来跟我们谈到，那今天耶稣基督也用神的手指头来赶鬼，那今天这就不可能是撒旦在赶撒旦，那就是神的国确实透过耶稣基督他临到了这个世上的，神的能力神的一个真号已经向犹太人诉说了。那从第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他在谈第二个问题，也就是他要答复的第二个问题是今天撒旦的国跟神的国是敌我分明的，他不可能彼此掺杂的，他用了一个ABA 的一种结构的方式，这个结构以后我们在下面也会用一种 ABA 的一种结构方式，在第三十四到三十六节里面它会相同的一个结构法，那这个结构就是它用两个一旦怎么样或是每当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它会怎么样的情形，它用连续用了两个，第一个就是壮士披戴整齐看守自己的房屋他所有的就是平安无事的，这是第一个一旦怎么样的事情，也就是撒旦他今天是对他自己所拥有的他绝对非常的防护的，他不容许他所拥有的事情 随意的被人家把它抢夺去。实际上，在这反面来讲，就是说，今天我们要抢救人的灵魂，哪有那么简单的就从撒旦的权下把一个人救出来？很多人以为传福音书，只要我讲出来哦，你们要来信耶稣啊，他就来信耶稣。实际上，撒旦绝对会用各样的方法，他来笼络，他来圈住属于他的人。所以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我要先确定，撒旦绝对不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属于他的人。那他谈到第二点，但是一旦呢有一个比他更强壮的人能够来胜过他，他就把他夺去了。而今天撒旦他透过他的全副武装来装备他自己，来看守他所拥有的，但是这一位比他更强的，他能够胜过他，把他的全副武装夺去了，成为他的猎物。那是来谈到这一位耶稣基督，他能够胜过撒旦。那这个我们当然就从福音书里面，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不论在赶鬼、在医病，甚至他的死，他能够胜过那个罪、胜过那个死，都是表征他是胜过那个强壮者。那表示这是一个撒旦国跟国之间的征战，重要的在乎你有没有加一个神的指头的能力。你有，你才有可能胜过撒旦；你没有，那你虽然想要胜过撒旦，那你没有从神那里的祷告得到这个能力，实际上你是不可能在这个神国的战士里面去抢夺撒旦所占据的这个人。所以他谈到了第23节，这是他的一个答复的一个最中心点，就是不是来跟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是跟我收据的就是来分散的。也就是你不是跟我战友，你就是我的敌人。同样的反面来讲，你不是敌人，你就是战友。那这个跟第九章耶稣来答复约翰的时候啊，他有谈到这样的一句话，不是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这样跟这句话是反面的，不过都在讲相同的真理。也就今天我们要清楚知道到底我们的同伴是谁，我们的敌人是谁，那这个才是在一个属灵的征战上我们应该去清清楚楚分辨。既然敌我分辨了，我们才能够装备整齐，穿上我们的军装来抵挡那撒旦的攻击，也能够去透过神的能力去攻占撒旦的营垒，把撒旦所辖制的把它释放出来。所以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第六章说，我们谈到我们有六项我们应该要穿上去的，实际上很独特的这六项，有关于神的平安的福音、公义、信实、圣灵、神的话，种种的这些迹象，它实际上可以来对比耶稣批判法利赛人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他们有各样的一种诡诈，这个就是称为撒旦的一个技能。那今天就是彼此的金装，我们的金装是光明的，我们的金装是耶稣基督的称为我们的金装，相对的撒旦的金装就是透过这些传统所教导耶稣在人心的各样的一种虚谎的灵所装备的，那这个就是撒旦的他们的金装，我们要来攻破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金装。所以后面的第24节到26节耶稣来谈到，既然前面是谈到这个撒旦是用一个壮士的一个比喻，那后面我们也谈到，那这个乌鬼离了人的心，要重新带七个更恶的鬼要来进入到那个人，我们应该把它当作是一个像一个比喻似的，因为它不可能是在讲一个实际的状况。那这样的一个比喻的中心点，就在谈到撒旦他实际上不可能心甘情愿的让人随意的来占领他所拥有的东西，他是要千方百计的，他要来重新夺回他的猎物。那就表示说，今天我们来抢救撒旦所拥有的一个人心，把他抢救回来之后，他应该要赶快的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祈求神的圣灵能够进驻他的里面的时候，那他才是一个被神的灵充满的，他就能够成为一个勇士， 能够来抵挡撒旦的反攻，否则那更恶的灵又重新又回到他里面去了。虽然他是在讲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的过程，这样的一个征战，实际上我们常常在现今的时代里面，我们会发现到很多的人是落在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撒旦的计谋的里面。也就是很多人听到了福音说，哦，福音很好啊，他想要去得到这个好处，所以他赶快来悔改，他赶快来信耶稣基督，来得到神的赦免。但是他被传统的教导引入更大的一个谎言的里面，他不能够来向神祈求神最大的恩典，就是圣灵临到他的身上，他不能够来祈求神的话语来装备他，凭着信心来成为一个勇士。反正认为，哦，今天我得到神救恩就好了，好，我就好像一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我就平平安安，不再有任何的害怕的事情了。其实撒旦就是用透过这种荒谬的灵来欺骗人，让人落入更大的错谬的里面。就如同今天耶稣基督所面临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透过传统错谬的解释，让人对于神的话有不同那种不一样的一种认识，而这种认识是离开神的话语的，而不是来成为遵守神话语的。今天也有很多，我们今天在今天基督教界里面有很多的错谬，这些错谬让人好像他们得到救恩了，实际上他们又是失去救恩了。就如同那更恶的鬼进到他的里面去了，占据他的心，他不再有圣灵成为他的引导者，而是让错谬的那种说辞诡诈的话在他的里面占据了。他后来的情形确实是比先前更不好。我们来看第二个从27-36这一段里面，他特别插入了一句话，也是在说话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来大声的说，这样的一个说，乳养你的怀你的胎的人是有福的。这是一个故意的一个讲谎，也就是他透过这个女人一个插话打断耶稣的教导。那耶稣讲说，是的，但是不如一个天而遵守神的话语的人那更为有福的。遵守这个字眼呢，是投以极大的关注来看守神的话语的。也就我们听到神的话呢，我们就应该投以极大的关注来，不要让神的话离开我们的心，离开我们这个人，我们就应该把它实行出来，成为我们身里面所拥有的这一切。所以对于一个真正有福的，不在于是肉身的关系，而是一个在属天上的一个关系。我们前面也谈到，既然一个敌我关系是以我是谁，我就是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正确的人，就是在神国里面的人，跟耶稣基督关系是错谬的，那就是属于撒旦。那今天如何跟耶稣基督有正确的关系呢？这个你们好像来讲说，怀你的胎乳养你的，好像是他是肉体的关系的，但是耶稣基督不是的，是透过神的话，是属天的，当来遵守神的话，也就是遵守耶稣基督所教导的话，这个才是跟耶稣基督有一个正确的关系的人，那这个人才是一个真正在神国里面的人。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发觉到这样的话就成为第29-36的一个最教导的最中心点。我们应该要清楚知道，听从神的话而来遵守的，才能够了解到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一切的征兆的目的在哪里。所以他今天来谈到众人又来聚集的，耶稣就是开始从一个对女人说话，他转向对众人来说话，说话的责备就是在责备这个时代。他用了一个很独特的用词，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在这里讲了四次，在后面他又出现了两次，也就是他在责备当时的世代被文士怀赛人透过他们错谬的解经解释神的律法来遵守，那以至于他们做错的事情还以为他们是做对的，以至于他们那种恶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不知道。这里用了一个邪恶的世代，邪恶这个字在整个第11章里面出现了5次，而有4次是特别针对邪恶的脸、邪恶的时代，以及这个人的心 是邪恶的，因为他的眼睛是邪恶的，以及这个文士，他们文士怀赛人，他们是邪恶的，他们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一种恶，邪恶。这个表达今天撒旦的恶灵跟今天文士怀赛人的这种错妙的解释，他们是在一国的，他们是同样的一在一起的。而这样的人会让人的心，他的眼睛也邪恶了，他就看不到耶稣基督真正的话语，耶稣基督所做的，耶稣基督所说的，他们就看不清楚了。所以今天的邪恶的时代就要求一个征兆，也就是今天耶稣基督赶鬼了，这个已经在他们成为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征兆了，他们看不清楚，因为他们的心被那个邪恶把他们掩盖住了。所以他才谈到说，那只有约拿的神迹给他们看。耶稣讲的这个约拿的神迹，就是说约拿就成为一个神迹，不是约拿做了什么。耶稣不是讲说约拿做什么，实际上我们从约拿记里面看到约拿有做什么吗？没有，耶稣约拿没有做神一种很神奇的能力，没有，他不过是走了一天的路程来向尼尼微城来向他们说话，透过一天，本来那一个城要绕三天，他没有绕三天，他只绕一天，讲了一天，尼尼微城从老到少全城都回来了。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话，约拿就成为一个记号，不是约拿行出什么样的大能力，而是约拿本身就成为一个记号。那这里也谈到耶稣基督今天也要成为一个征兆，约拿的征兆就是神的话愿意来怜悯人，让人有悔改的机会，外邦人都听了都愿意相信了，就如同这个他所后面所谈到的南方的女王，他听到所罗门的智慧是这么的好，他就不辞千里遥远，从这个古时，也就是今天大概是伊索比亚，来到这个以色列1000多公里，他能够来到这里来听所罗门王的智慧的话。什么叫做智慧的话呢？圣经上谈到智慧的话，后面有耶稣也有谈到说，那神的智慧，后面也有谈到神的智慧，所以智慧就是谈到是神本身。透过他的一个奇妙的作为，真正的智慧也就是透过耶稣基督他的死，他愿意来走上这条路，以至于神让他复活了，这就是神的智慧，这是撒旦看不出来的。而透过这样的一个智慧的话，人愿意来爱慕，愿意来寻求，愿意来听，愿意来悔改，愿意来相信。那耶稣基督的强调，那这个时代的人呢，他们不愿意听耶稣基督的所说的，不愿意看耶稣基督所做的，他们就以耶稣基督为羞耻的。所以他耶稣基督就批判说，你们确实是一个邪恶的时代。所以从33到36，耶稣就讲出这个比喻的说法。这个比喻是点灯，耶稣基督如果这个灯一样点出来，是要让人能够看见的，人应该来看到这个光。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在这个当时的时代里面，他已经将他的所作所为都显露在世人的面前了，人应该要看到而来回到神的面前。但是重要的是，从34节到36节这里面，他用 ABBA 的角度来谈到两个蛋，一个后面就中间加了一个他要强调的第35节，你要审查你里面的光，免得你里面是黑暗的。然后又谈到，一旦如果有那个光照了你，你就是光明的。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同样的结构来谈到，今天我们应该要注意我们自己里面的光，也就我们有没有愿意清楚看得见耶稣基督所代表的那个光，我们能不能看得到。如果我们的里面真的是照这里说的眼睛是嘹亮的，嘹亮这个字原来就是单一的、单纯的、专注的， 你能够单纯专注的坦然的来面对它，而不是昏花。昏花就是我们这里所谈到的那种邪恶，它是一种被逼迫的，也就是它是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耶稣基督的。也就是说，当这些文士怀撒人他们心中已经有所定见了，他们被他们的传统所束缚了，他们用这样的传统的束缚来看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的眼睛确实是昏花的。今天同样的，我们发现到这个时代的人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的眼睛被今天的传统的教父所教导的，他们今天透过天主教的遗传，就透过今天的新教的遗传，这些种种传统的束缚在人的里面，以至于他用这样的一种偏见重新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他的眼睛确实还是昏花的。所以当他们来解释神的话语，解释耶稣基督的话语的时候，神的灵不能够来给他们一个启迪，重新的看到耶稣基督所教的，保罗所教导的这些众使徒所教导的话语。重要的是我们眼睛确实要单一的单纯的，真的单一单纯不是表示说我们是像愚昧的人，而是说我们能够凭着信心的眼光，透过耶稣基督所赐下的圣灵的眼光我们来看。那这样看之前，当然你要先审查，审查这个字原来就是要你眼睛注意来看，你要注意看，你要投以极大的关注来看自己，到底你有没有光，你自己有没有光。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光的话，那相对的那个外面的那个光，耶稣基督的光不可能进到我们的里面去。如果我们自己的光，我们的眼睛是昏暗的，我们不可能看到另外一个光，我们没有打开。所以他要强调我们应该先来审查我们自己的眼睛的光有没有被打开。如果我们自己的心也没有打开，就是耶稣基督他强调的，我们的心是不是柔软的。如果我们的心是卡尔是刚硬的，没有让圣灵充满了我们的里面，那实际上我们不可能看到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一切的光所代表的意义。我们来看第36、37节到最后的这一段的内容，同样他用了跟第27节有相同的一个用法，就是耶稣基督在讲话。第一段耶稣基督是被一个女人打断了，这里又谈到耶稣基督被一个法利赛人打断了，他透过来请耶稣吃饭。那今天耶稣基督也透过他的不洗手，让这个耶稣基督的教导也被带出来了。这个人很讶异耶稣饭前不洗手，那也是耶稣基督不遵守犹太人他们传统，你要吃洁净的食物之前，你本身要先去洗涤，你才能够去食用这个洁净。结果我们并不是在谈到说这个好像洁净的食物条例被废掉了，我们应该先清楚知道耶稣的教导从39到41的这段的内容。这段内容里面耶稣基督他谈到的用三句话来解释什么叫做洁净。也就是第一句话他谈到了真正的洁净，他用杯盘的外面跟人里面来做对比，一个是食物的洁净，一个是人心的洁净。传统是要求按照律法的字面的解释，那只是只求外面食物的洁净，但是耶稣他把带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律法的圣别，也就食物的洁净的目的是要让人的心也因着食物的洁净，你就知道你是不是也洁净。所以不只是在只求身体的洁净，更重要的是你能够透过食物的洁净，你也能够知道你对别人你是不是也是洁净的。因为这里谈到说你们的心是充满的勒索跟邪恶，也就是你对别人的态度你是不是也有是洁净的。如果你对别人也是洁净的，那表示你的心是洁净的，那食物是洁净的，你的心也是洁净的，那才是真正的是洁净。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我们看第40节，他用神的创造，神的创造是全面性的，所以洁净的律法是让人来到这位创造他的这位神的面前， 他是透过神的洁净的条例让人能够来敬拜他。所以我们在立位记里面谈神为什么要透过献祭条例来向以色列人能够有透过献祭条例来敬拜他，而献祭的条例的第一件就是洁净条例，不是只有光谈到人是洁净的，人所吃的食物是洁净的，人所献上的食物也是洁净的。那献上食物这个祭物的人，不论是这个献祭的人跟献祭的祭司，都要是洁净的。所以我们知道，洁净条例是让人能够来到神面前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管道。人没有洁净，人不可能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这是圣经里面不断的向我们诉说的。如果我们今天不洁净了，这个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心灵，我们不可能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所以他讲过说，神是创造里面也创造外面的，我们外面也要洁净，我们里面更需要洁净。犹太人只犯了一个错误，他们认为只要外面的洁净就好了，因为外面的洁净别人每个人都看得到，但是里面洁不洁净没有人能够去评判他。那耶稣基督来给我们教导，真正的洁净是里外都要洁净。第三句话他才谈到说，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里面的这个字，原来这个字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路加所创造的一个词，原来是一个在众里面的一个事情，诸多里面的这些物品。而诸多里面的物品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可以指两方面，它可以指前面所谈的那个杯盘的食物，那当然就是所谓的真正的施舍，你能够把你所拥有的这些财物，你能够愿意按着灵明施舍给人。另外来讲，它也是指人所占据的，人的那种贪婪，那种爱吃，你能够把它给出来，那你才能够真正的一个洁净。那真正的洁净是两方面的，一个是你在外面你所拥有的能够给出去，你里面所拥有的那种欲望，你也能够把它给出去，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洁净。那这样的人呢，还物对你们来讲就是洁净的。这句话也成为我们今天很大的一个陷阱，还物与你们都是洁净的。你们是谁？你们这里耶稣是讲寡利赛，寡利赛人是因为他们有外面的食物的洁净，如果他们里面也能够照耶稣基督这三句话，那么他们也是真正的洁净。但是如果今天外邦人就看到这句话，哦，好像我们只要里面洁净了，一切都是洁净的，以至于他就外面的，他就去换了外面的洁净食物的这种条例，以至于他外面的也是成为污秽。这种人在他还没有真正成为里面是洁净的时候，他会因着外面的污秽也被让他的内心也被污秽。而外邦人如果用这样的话，错谬的一种被撒旦那种谎言把他占据的话，他以为只要内面的洁净，我外面不洁净的话，那外面的洁净不会污秽我们。那这真的是中了撒旦的计谋。那个撒旦的那种污秽的灵就会从外面进入到人的里面，里外是不能够分别的，没有一个说里跟外是不同的。在属灵的征战里面，人的心跟人的身体它是结合在一起的，不能够像这个斯多牌他们强调人的灵是洁净的，人的身体是污秽的，所以人的身体再怎么污秽也不会干扰到他的心灵。这是一个当时希腊人的讲法，今天这种讲法在今天的基督教里面被很多的人来传讲，而他们认为这个是真理，因为他们只要内心也洁净了，这些食物洁净条例对他们来讲都算不了什么，他们都不受污秽的。而他们中了计，他们还以为他们自己是洁净的，还自己以为在神的面前是站立得住的，这是何等的可怜，何等的荒谬。我们看耶稣基督来继续来谈到他对于法利赛人，他继续透过这三个祸来解释真正的洁净是怎么的洁净。这三个祸实际上它的内容都是，一个是虚假的义，一个是空免，虚空的免，一个是假的洁净，都是来补充洁净的内容。第一句话是献上十分之一，那 这是神所律法规定的。实际上我们现十分之一，他耶稣基督这里所引用的，以及他说那个公义跟爱神的事情，这两件事情，如果我们回到旧约申命记在第十四章里面，整个十四章里面，他先谈到洁净的条例，再谈到十分之一的奉献，再谈到如何去爱你的邻舍，你的孤儿寡妇的这些寄居的这些这个立位的，也就是你如何去行出真正的爱跟公义的事情。我们看到了节食物节戒限十分之一和真正的爱跟公义，都是透过申命记这里所讲的。那表示今天对律法的解释，他已经把这三件事情合视为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就是要来真正的洁净，就是透过这些洁净，食物的洁净，你对神的一个献上的这种洁净，以及你对人所给予的一个洁净。今天怀赛人只看到他要献十分之一，还没有看到今天要如何去对别人的爱，真正的爱，真正神所要的义是什么。那这就是怀赛人犯了这一种虚假的义，他们只要让人家看到他有限十分之一，他没有让人看到他真正愿意去有爱别人的心。同样的第四十二节，他谈到人爱他的虚假的这个名，叫人家去爱他的这个问他的安，那表示这里谈到我们今天爱好我们的自己的美名，这不是一个错妙的，这个好的，但是他常常会成为爱好虚名。爱好荣誉跟爱好虚名往往是一线之差。那今天很多的人会来做这样的事情，他以为说今天为了神的名，我来传很多福音，建立教会，然后让教会很多的职堂，那讲好像我今天我为了神做了很多，我大发的心，神应该来夸奖我，神很多的弟兄姐妹应该来都认得我为神做了这么多的牺牲，好像他真的很有美名，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传道者，一个大牧师，但是却没有注意到他今所建立的教会，今天如果这个教会本身没有真实的救恩所表现出来那一种公义、兼爱、圣别，而这个教会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今天在今天的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都看到这个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是非常的软弱，对于神的话都不清楚，对于神的救恩都不了解，对于神所真实的公义兼爱都没有办法行出来。那这怎么是一个教会呢？这样的教会就等同保罗所说的这种草木和谐，在神的面前是一毛不值。我们来看到四十三节，这里有谈到说是一个不显露的坟墓，那谈到这个是一个死亡，死亡是一个不洁净的，但是犹太人他们实际上非常重视洁净的，他们有谈到说今天如果我们人埋葬一定要立一个标志，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都通行每一个人埋葬的坟墓的时候都会立一个墓碑，其实这个是从犹太人那里来的，也就犹太人他们不知道死亡不洁，所以你要墓碑来不要沾染不洁，但是这些法利赛人却是隐藏他们自己的不解，所以跟他们交往跟他们来谈论的时候不知不觉他们沾染的不解，就这种法利赛人的罪是更大的不解，就真正的这种虚伪，他们要透过不同更大的谎言来掩埋他们的虚伪，这是啥法利赛人今天所做的这样的一种错妙的一种洁净的一个了解，为了不让人家看到他们一点点的那种虚伪，而有更大的虚伪，那实际上这个让他们的洁净成为更大的谎言。我们看最后的耶稣在对法利律法师，律法师在这里来回答，他用插入这样的话，耶稣来转向。这里要讲的为什么要说用律法师呢？因为我们知道律法师就是在解释律法的规定，也就是今天法利赛人他们今天做这一些事情，也就今天我们看到了今天犹太法典，他们是有他们的学术的根据的，他们的学术研究之后所解释出来的这一些规条成为他们来遵守的，那耶稣就要针对说到底你们的解释对不对，也就解释神的话 最中心点就在你如何去解释神的话。如果你的解释是错谬的，那你今天所做的这一切的在神面前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一定要针对这些律法师来解答。所以他谈到第四十六节，第一个是你们难担的担子。今天对律法的解释，这个来讲，我们要如何去举承受律法所要求我们的这个担子。这个担子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对神的话，我们应该有一个责任都要来遵守。而保罗跟我们谈到说，今天要遵守神的话，他需要透过群体的。所以说他在加拉太书里跟我们谈到，同样这个担子也有出现。他说一个这种担子是我们要彼此担当，以及我们个人要担个人的。也就是说，今天在神国的征战里面遵守神的话，我们要两方面的，一个是我们是教会，我们是彼此互相担当的。但是另外一面来讲，你个人不能够把你个人的责任推给别人，你自己也应该要这样的来承受。所以透过这两方面彼此的建立起来，我们才能够去遵守神的话。但是今天这里谈到律法是说，不是，我讲了很多这些律法的规定，但是我一点也不碰，不碰这个字，不动这个字，原来是一个医生在触诊的时候，他去接触这些事情，能够知道患者他的病因是什么。但是今天律法师他们却是说，我不断的为了要来遵守神的话，所以我不断的添加各样属于字面上的一个规范，不断的加上去，那免得我们有犯错了。但是并不了解真正人会犯错的原因在哪里，他没有讲出真正的变因在哪里，以至于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是有祸的。那今天我们到了保罗所讲的，今天能够来担起神的律法典章的解释，就要透过彼此之间的交通、彼此的担当，以及我们个人在神的面前，两者之间，我们才能够担起这个担子来。同样，从47到51里面，这里用一个先杀害先知的这件事情。虽然这件事情可以分作两个小段，47到48是谈到责备犹太的，他们如何去杀害先知；那49到51，他用神的智慧，今天会宣告，未来耶稣基督也同样会去差派先知跟使徒继续来传讲，但是同样会被杀害跟逼迫。那最终神会追讨他们的罪。也就今天这样的一个解释的过程，中心点就在于说，犹太人他们并不真正的对先知的信息是接受的，好像他们要来修改先知的胡木十三门，要来纪念先知的话语，不要落入他们的先祖那种对先知的逼迫。但实际上，当他们越去修建他们先知的胡木的时候，就越见证他们不遵守先知的话。像今天我们来看犹太的法典，我们可以看到犹太的法典的解释是跟先知的道是远离的，就更加的证明他们越来做他们修建这个先知的坟墓，越成为是一个逼迫先知的，是来反对先知所宣讲的信息。那今天我们说耶稣基督以后来抬他的先知跟他的使徒来继续向犹太人传福音，犹太人一样不听，犹太人同样的逼迫，同样的杀害。那耶稣基督说，是的，你们要逼迫，总是神要来追讨这个罪。所以他说要来追讨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我们发现到圣经最后应验在以后耶路撒冷被灭了，圣殿崇拜被终止的时候，这个对犹太人是一个最大的打击。但是犹太人如果从这个打击里面他们还不能够清醒的话，那实际上他们真的是那个祸害继续的存在。最后我们看到最后的一个祸，就是说你们不进去，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去了，我又还不进去。那什么叫知识的钥匙呢？知识的钥匙，圣经里面有谈到，在马太16章第19节里面，那是谈到天国的钥匙。启示录出现的比较多，有三个地方。第一个是谈到这个死亡跟阴间的钥匙，一个是大卫的钥匙，一个是无底坑的钥匙。如果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现在这个钥匙就是一个是进入神国里面的，一个是进入撒旦 那个必会灭亡的那个国度的里面，这个是一个钥匙，你要开启，到底你要进入哪个钥匙，进入哪个国度，你是进入神的国还是进入撒旦的国。这钥匙是指什么？就是指说今天我们对神的知识，神的律法典章，这个关键点就是在于律法，我们对于律法的认识就成为我们今天如何去成为你是神的国还是撒旦的国。你认识了律法，了解了神的律法，而且能够来成就神的律法，按照跟神相合的这种一种律法的解释来遵照神的律法的人，这样的人就是按照天上的启示来认识的。如果今天这一批人有这个律法师，他们是说如果只有跟他们相合的这样的人，他们所解释的他们才接受，如果跟他们相合的他们就不接受。今天这样的事情在今天里面我们也一样的，在宗派的里面，在今天的基督教里面也同样的发生。如果跟他们解释三一神观不一样的，如果跟他们解释律法的角度不一样的，如果跟他们解释有关于圣灵观不一样的，他们就不跟他们接触，不他们都完全全排拒，他们就不跟他们在一起。但是这里要讲的是说，今天真正的关键人在于神的圣灵，要来让我们去知道神的律法。如果我们这个钥匙能够真正抓住了，我们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洁净的人。最后的两个结束点，52、53跟54，就是来谈到今天宗教领袖再次的反对耶稣基督。这是当耶稣基督面向的耶路撒冷的时候，第一次谈到宗教领袖的反对。那以后我会继续的谈到这一点，透过他们的反对来显明出神的智慧如何在这样的反对的里面继续显出他奇妙的作用。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到这里，荣耀归在神面前，阿门。